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民数记的27章1到23节，请各位听我宣读。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萨，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又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了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路，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路。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涂伟文老师，他的题目是谁能继承？我们把时间交给涂老师。
请讲员开始。
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红心刚刚的读经哦，非常的有感情，也随着不同人物的说话，有这种非常丰富的语调，我听得非常投入。那在这边也问候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不论你是用 Zoom、用 YouTube 或是在什么地方聚会，愿那 风的婚姻，他们的家庭，许多的各种消息就不断的出来，也包括之后的追思事宜要怎么进行。那在当中有一件事情吸引我的注意，就是讲到当他们结婚之后，后来孩子出生，那时候菲利普亲王曾经跟女王建议，是不是能够让孩子继承他的姓氏。但是因着英国皇室的规定，那孩子必须继承的是英国皇室以及女王的姓氏，叫温莎，所以那时候菲利普亲王的提议就被拒绝了。据称那时候菲利普亲王非常的沮丧，他认为我大概是全英国最可怜的人，因为我是全英国唯一一个不能够让我的名字被孩子继承的可怜虫。这种遗憾，这种对自己的姓氏不能够被后代继承的这种感慨，其实在东西方都有，在今天我们所看到圣经里面也同样出现。今天的经文其实在谈两个继承的事情，一个是关于土地产业的继承，一个是关于领导权的继承。那这两个继承的事件都出现了一个困难，一个不同的困难，然后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上帝回应他们的祈求，解决了他们的挑战。而我们今天透过来看这两个继承的事件，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和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回应圣经所介绍的这位上帝。第一段继承事件在民数记27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其实这个问题的发生在前面26章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在26章的第52节一直到第56节，上帝就告诉摩西说，你们这一次数点人数其实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接下来你们分地的时候按着这次数点人数的数目来分地，人数多的支派分到的地就多，人数少的支派分到的地就少。而就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分地原则底下，引发了今天27章1到11节这一群西罗菲哈的女儿要求分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西罗菲哈女儿她们要求分产业，她们的问题那个关键点是什么？有些人觉得，你看27章第一节说，属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各族，有马拉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菲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俄拉、密加、德萨，这全都是女的。所以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关乎古代男女平等分地的一个要求，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读过度的把今天这种男女平权的观念跟思想给读进圣经里面去。因为其实在圣经当中，这五个女儿来到上帝面前，在摩西、祭司以及众首领面前，他们所提的要求并不是在争取男女的平等，并不是在争取女儿也要跟儿子一样有分得产业的权利。他们是怎么说的？第三节说，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 各位，我们从他们的讲话当中可以发现，他们首先诉求的是一个对父亲的公平。他说，我们的父亲并没有在可拉那一党叛逆的时候跟他们同流合污。我父亲的死是因为民数第十三章、十四章那一群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上帝可以把他们带进迦南，他们呼喊着我们要回去埃及。他是在那一批的罪中而死去的，他不是跟可拉那一群在不满足上帝给他们的身份的安排、职分的安排，在那边背逆上帝，而与可拉一同被地给吞灭，被火给烧死。希罗菲他的女儿基本上是在说，我们父亲跟那一辈的以色列人都一同死在旷野，而他们得罪上帝的刑罚已经因为他们的死亡而满足了。而如今我们要分地了，那一些跟我父亲同样死去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儿子可以分地，而他们父亲的名就可以按着产业延续下去。为什么因着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他不能够分得地业，而他的名就要被消失、被涂抹、不被纪念？希罗菲哈的女儿他们的要求基本上显示出以色列的一个观念，名字跟产业是有紧密的关联性的，而他们呼求的是，我们父亲已经为他的罪付上了代价，一罪不能二罚。如果其他的人他们都有儿子可以为他们父亲留名，为什么我们的父亲不能够有地业为自己留名？我们去思考希罗菲哈的女儿他们所提出的这样的要求，其实它是回应上帝整个分地的原则。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上帝在那边说，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地是耶和华的。今天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进到应许之地，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土地本质上是上帝的，人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所以在利未记那边特别提到，如果这个土地卖了之后，到了禧年还要回归本族本支派，因为上帝要让这些土地合宜的、平均的分配在每个支派当中，而上帝要保证所有的土地不会流到其他的支派，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土地是由儿子继承，父亲传给他的儿子，儿子再传给他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土地继承方式保证所有土地都一直在整个支派宗族家世当中传承下去。这不是说所以上帝或是以色列人他们轻视女性，在当时候父亲其实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会为她预备嫁妆的，包括衣物、首饰或是一些的家具，富有一点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的婢女或是城池，一些的因着战役而获得的土地。而当女儿出嫁之后，她就属于夫家的人，在那之后父亲就对这女儿没有所谓经济的责任，因此这个女儿也没有得到这个分遗产的权利，为的保证是这些土地所有的产业都是由儿子所继承，并且一直的保留在这一个支派宗族家世之中。而希罗菲哈的女儿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基本上就是回应上帝这个分地的原则。如果上帝的分地原则是要保证这个土地在整个支派当中，那今天我的父亲因着他的罪而死，而他却没有儿子替他留名留下产业，他父亲的名就会从以色列的纪念当中消失，从以色列的族谱当中消失。 希罗菲亚女儿们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上帝的认同，所以上帝不但答应将他们父亲的土地分给他们，上帝还把这件事情，这个判决立为一个特殊的判例。他告诉摩西，你要将这事情成为一个特殊的判例，成为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凡是以色列当中有那一些死去的人，他们没有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名，可以延续父亲的名字和产业的，都要按照这个特殊判例来照着去做。我不晓得有没有想过，希罗菲亚的女儿其实现在提这个要求，指出这样的得到这样的判例，会不会太早了一点？上一章才刚数点人数，约旦河都还没有过呢，他们就在提出分地的要求，而上帝也同意了他们。到底圣经作者将这个特殊的判决的条例放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意义吗？有些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加尔文的理解蛮有趣的。他认为，在以色列人来到了第二次的数点人数，而上帝在这边说这次的数点人数是一个分地前的一个数点，虽然还没有过约旦河，虽然土地还没有开始分派，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成真，但是这一群女儿们，她们的要求，她们的请求，其实反映了她们对上帝坚定的信心。她们相信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她们相信上帝要带领她们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比起他们的父辈而言，在民数记13章14章，让我们看到他们父辈听见迦南地的人又高大，城墙又坚固，他们心中消化，没有胆气，他们巴不得回到埃及去。他们不相信上帝真的可以把他们带进迦南。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一群女子显出对上帝话语坚定不移的信心。而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心，圣经作者特地将这五个女儿的名字一个不漏地记录下来，让人看见她们信靠上帝的意志。我们今天也在等候一个上帝的应许，我们今天也在等候一个关乎将来新天新地的应许。当我们信了主的那一天，当我们读圣经，上帝应许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有一个天上不会动摇、不会朽坏、存到永远的基业。而我们真的相信上帝这话会实现吗？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在那个我们现在还看不见，在那遥远的将来，我们现在手无法触摸，眼睛未能亲眼看见的那个应许、那个土地、那个产业，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会得着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现在如何来回应上帝呢？当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必定会实现，我们的回应是在那边啊，反正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是这样子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基督徒一个对上帝信心的依靠，不是一个静态，不是一个静止不动，不是一个等候时间到了应许就实现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信靠是在一个，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去回应上帝，按着上帝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去积极的为主工作，为主而活。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许多的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动、挑战、艰难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仰望上帝的恩典，按着我们所能够体会的来回应上帝。基督徒信心的等候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愿意回应上帝的话语去工作，为上帝而活的信靠。 上帝将这一个要求设定为一个特别的判例，而当我们往下一看，就看到上帝似乎非常严厉的向摩西讲了一些话。如果我们对比1到11节，还对比12节开始上帝的所讲的话，我们可能会对摩西感到惋惜。前面上帝好像非常乐意的认同希罗菲亚的女儿的请求，认同他们的建议，并且答应给他们土地，但是一转眼他对摩西所说的话却是：你要记得你曾经得罪了我，这时期已经临近，接下来你要登上亚巴林山，你只能够在这个约旦河东的山头远远的眺望我所应许赐给以色列的土地，而你却不能够亲自踏过去。我不晓得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当我读完了上帝给希罗菲亚女儿那么正面的回应，甚至为了他们的要求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判例，我为着上帝的公平怜悯感到欣喜。但是当我一转眼看到上帝对摩西再次的提醒他，你得罪了我，你没有尊我为圣，你不能够进那个土地去。其实我有很多的想法，在那当中我想的是，如果我是摩西，如果我刚刚听见的是上帝跟我说这是一个新的分地的特别条例，说不定我心中有一种切切的想法，会不会还有个新希望，上帝可以让我进去为以色列人分地，我还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去看看上帝所应许的那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好像上帝忽然间浇了一盆冷水，上帝却再次的提醒我，不，你是那得罪我的人，你曾在米利巴水违背我的命，不尊我为圣，因此你要跟你的哥哥一样，你只能够在约旦河东，在尼波山，在毕斯加山顶遥望我所应许赐给百姓的土地。如果我是摩西听到这个话，我在想，在那个极度的心情转变当中，我可能会觉得咒骂那群百姓，都是你们，当初如果不是你们那么不知感恩、不知满足来找我麻烦，说不定我也不会那么心急口快地说出亵渎上帝的话。也或许不一定是咒骂，也许我心中有很多的哀叹，早知道我那时候就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发现，当我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摩西并不是像我这样的想法。摩西是听见上帝宣布他的死期，再次的宣布他的咒诅跟刑罚的时候，摩西是向上帝祷告。他祷告一开始，他是这样称呼耶和华的，他说：“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和合本2010年修订版将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翻译成赐万人气息的神。不管是万人之灵的神，或是赐万人气息的神，摩西都在肯定上帝有那创造的主权。上帝掌管万人的气息，上帝也掌管人的生杀大权。摩西在这边对上帝这个称呼，其实在圣经另一个地方也有出现，在那里就是在民数记的第16章。当可拉一党抵挡上帝，上帝即将要用他的愤怒咒诅灭绝所有人的时候，民数记16章22节说，摩西亚伦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赐万人气息的神啊。”这是圣经当中唯一两次如此称呼上帝的地方。 而在这两个地方，摩西都在承认、宣誓、肯定上帝创造、赏赐万人气息的主权。而在民数记十六章那边，摩西呼求的是：神啊，你既掌管万人气息，难道你会把无辜的跟有罪的一同剿灭吗？摩西说：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嘛。而在这里，民数记的二十七章，摩西的呼求却是不一样。摩西的呼求是呼求上帝：你既要将我取走，愿你为百姓预备一个新的继承者。除了呼求的内容不一样，摩西呼求的语气也不太一样。民数记十六章那边，摩西的呼求其实是一种第二人称的呼求。他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嘛。摩西仿佛是站在会众跟上帝之间，站在会众的面前，向上帝发出一个请求：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嘛。但是在民数记二十七章，摩西的表达却是一个第三人称的，仿佛他退到一边，他想着：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来帮助这群百姓。也许对比着前面，上帝再一次的提醒摩西：你是个代罪之身。而摩西在这边的祷告，似乎反映出他对自己的罪孽，对自己即将要面对的死亡跟刑罚，那一个不配。他觉得不配在上帝面前与上帝亲密的谈话，因此他用一个第三人称的方式呼求上帝那赏赐万人气息的神来为百姓预备继承的领袖。摩西他向上帝是这样呼求的，他说：神啊，求你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摩西的祷告祈求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个在他们面前出入的领袖，在他们面前出入，好像一个军事的一个领导者一样。他不是把百姓说：去去去，你们往前去，躲在背后。不，一个英勇的领袖是勇敢的，身先士卒，站在众人面前，并且跟他百姓说：跟我来 ，follow me。摩西向上帝祷告，求你赐给一个领袖是可以引导他们的。这个人不但勇敢的站在队伍面前，带领百姓勇往的直前，这个人他也有谋略、有策划、有计谋，能够引导百姓做出合适的应对。摩西向上帝祈求的是一个在军事上有才干、有能力、有谋略、有勇气的领袖，可以带领百姓进去得地为业。而摩西这样呼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当我看到摩西祷告的时候，心中非常的佩服他。今天当摩西面对上帝跟他说：你的死期到了，你要面对你的刑罚，你必不得进入迦南地，在那边看见我所要赏赐的土地。摩西并没有因为他要被责罚而意气用事，摩西也并没有因为他不久于人世就失去对百姓的爱。摩西的祷告让我看到一个真正心中有羊群的领导者。当他在面对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他向人显出他的无私，向百姓显出他的良善与怜悯。而这一个充满爱的祷告，上帝是怎么回应他的？十八节开始，上帝对摩西的回应。十八节，上帝先让我们看到一个他所要设立的领袖是怎么样的。他说： 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心中有圣灵的，这是一个领袖，一个上帝的群体所设立的领袖，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跟条件，心中有圣灵。心中的圣灵，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可以理解为是在五旬节之前，在圣灵降临之前，其实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灵就会临在某一些上帝特别拣选的人的生命当中，神的灵要充满他们，使他们有能力、有智慧、有谋略来为上帝工作。心中的圣灵，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这边特别指的是约书亚有军事的才能跟勇气，好比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九到十三节那边提到，约书亚能够率领百姓与亚玛利人征战得胜那样的军事的才干，也可以想象成是在民数记十四章六到十节，当众百姓听了那十个探子的噩耗，心中不愿意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站在百姓面前，他在劝告百姓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一定能够带我们进去迦南，是那样一个勇敢的表达。然后不管是战胜亚玛利人的军事的才干，或是能够站在众人面前为上帝见证的勇气，这些也都是圣灵与他同在的明证。因此这边讲到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接下来上帝告诉摩西，你要怎么样按立一位新的领袖，将这样领导的权柄传承下去。他说，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上帝说，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公开的，是要在祭司和全会众面前，并且你要按手在他头上，将这样领导的职权传承下去。上帝告诉摩西一个领导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上帝也告诉摩西这个领导权传承的方式。可是接下来上帝却让我们看到约书亚是一个与摩西不太一样的领袖。二十节，上帝说，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尊荣在圣经的当中通常指的是一个国王的权柄，那个王权，那个尊贵，而在这边泛指的是一个领导的权柄。而上帝说，上帝跟摩西说，将你的权柄分给约书亚几分，一些，没有全部。即使今天让约书亚成为摩西的继承者，但是约书亚却不是一个跟摩西一样有同等权柄的领袖。而这个可以在往后经文继续看到，下面二十一节说，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上帝设立约书亚跟摩西最大的不同是，约书亚不能够像摩西一样直接的求问上帝，约书亚不能够像摩西一样直接与上帝面对面来求问上帝，约书亚反而必须要透过祭司以利亚撒，透过以利亚撒在上帝面前求问，再将上帝的指示告诉约书亚和全体的会众，让他们遵着耶和华的命令出入。我们从这边往后看，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设立了一个不同于上一个时代的领袖。而从这之后，每次当以利亚撒跟约书亚的名字同时出现的时候，圣经都是把祭司以利亚撒放在约书亚的前面。你可以从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八节、 34章17节，一直到约书亚记他们开始分地的14章第1节、19章51节，还有21章第1节，可以看到，每次只要是以利亚撒与约书亚的名字一同出现，都是将以利亚撒放在约书亚的前面。圣经并没有太明确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将整个民数记27章一起去思想的时候，到底我们在当中可以看到这位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我觉得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希罗菲亚女儿他们的信心，这很好。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这样的一个领袖，他在临死之前向百姓所显出的怜悯与良善，这也很好。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上帝什么样，是怎么向我们显示他自己？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透过这两个继承的事件放在一起，我感觉到我看到的是一位不断做新事的上帝。他是一个不断做新事的上帝。在面对希罗菲哈的女儿的要求，上帝为他们设立了一个新的特殊的判例，或是在这个继承的事件、领导权继承的事件上，上帝设立了一个不同于摩西的新的领袖。我觉得上帝是一个随着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时代在更新变化做新事的上帝。当以色列人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这已经是第二代，而当他们第二代即将面对跨越约旦河分地的前夕，希罗菲亚女儿他们思想到神当初在西乃山下颁布给第一代关于地业的律法有所挚爱难行之处，因此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诉求。而上帝是看见人的需要，调整、更新、变化、做新事的上帝。上帝依着第二代所面对的情况跟第一代不一样，上帝就设置了一个新的特别的判例，来帮助那一群跟希罗菲哈的女儿一样情况的人。凡是以色列当中他们没有孩子、没有儿子就死去的人，他们可以透过这样新的判例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而这也显出了上帝的怜悯。当一个新的继承者产生的时候，情况也不一样。在第一代的领袖摩西，他必须要肩负着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漂流，同时他还肩负着领受上帝的律法，将上帝的律例典章颁布给百姓的责任，因此他可以与上帝面对面。而今天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有了上帝的律法，而祭司已经承担了那个教导律法的责任和权柄，因此第二代的领袖不再需要跟第一代领袖一样，他们需要的是领受上帝的律法，聆听祭司的教导。而每当有一些律法所没有成名，或是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希罗菲哈女儿的状况，或是有一些军事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领袖就来透过祭司求问上帝，得到上帝的指引，然后领袖带领百姓一同遵行。在不同的情境，在不同的时代，上帝在做新的事。当我说上帝在不断的更新变化做新事，请不要误会，圣经说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这是没有错的。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那个从过去到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上帝，而这里不改变指的上帝的本性不改变。从亘古到永远，上帝一样都是那样的信实、怜悯、公义、 圣洁、良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上帝的恒久不变是指的上帝的属性，他的本性，他的本质永不改变。然而面对一个变化更动的时代，面对一个常常不一样的情境，上帝所做的事情却是变化更新，做新事的。但是上帝这些的变化更新，上帝所做的新事不会违背他不变的本性，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一样符合他的信实、仁慈、良善与公平。因此当上帝回应希罗菲亚女的要求的时候，上帝公平地对待他们，上帝给的新的条例显出上帝的公平，显出上帝的怜悯。当上帝向摩西再次的提醒你的死期、你的罪行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看到他的圣洁是不能打折扣的。你的哥哥亚伦既然已因他的罪而死，你也不能免除。上帝的信实不但显出他向人发出的怜悯，上帝的信实也显出他向人所施展的刑罚。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但上帝所做的每一件新事不会背乎他更久不变的本性。我们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而我们上帝也同时是那做新事的上帝。那我们怎么回应这样一位上帝？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所描述的上帝是一个更久不变却又不断做新事的上帝，我们怎么回应他？我想最重要的，我们要能够相信肯定我们上帝是可靠的。因着圣经所说他的圣洁、仁爱、信实、良善、怜悯、公义永不改变，他怎么样对待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已经非常清楚地记载在圣经当中，因此我们也可以确切相信他也会用同样的信实、仁爱、公义、善良、圣洁来对待你跟我。不管这世界如何的变动，上帝的本性没有变动，因此我们可以坚定地信靠他、跟随他。即便我们今天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上帝的杖、上帝的竿都在安慰、指引我们。然而同时，我们也要回应上帝的时候保有一个弹性，我们愿意接受在这个不同的世代，上帝可能带给我们挑战，希望我们所做出的一些改变。其实一种改变是让人不舒服的，因为改变在挑战着我们固有习惯、舒适的安逸感。而我们也承认不一定所有的改变都一定带来100%的益处，但是我们却必须相信，在面对不同的情境、时代需要的时候，上帝要我们用一个常常不断更新变化的一个态度来回应他。特别当我们面对一些困境、挑战、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一个不违背爱人、爱神的原则底下做出一些的调整跟变化。在聚会的方式，在我们服事的方式，在一些让我们以前习以为常、觉得已经很习惯了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愿意有一个弹性来调整。我在这个调整当中，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的不安全感，因为我们并不晓得前方究竟是如何。当我们在面对调整要跨出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好像拿着一根蜡烛，这根蜡烛用着它微弱的烛光、一点的火光所能够照耀的，可能是我们脚前那单单一步的距离，在那一步之外是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但是我们却愿意凭着对上帝的信靠， 马丁路德形容这根蜡烛就好像上帝透过十字架所给我们的话语一样。这个话语它不会驱赶所有的黑暗，但却照亮我们前方一步的路程。而我们按着我们所短暂明显可知的所认识的上帝，我们就凭着信心跨出那一步来跟随上帝，一点一滴的向前，一点一步的改变。而这一个跨越，同样是一个我们对上帝坚定信靠的回应。因为我们上帝是那不改变，却又不断做新事的上帝。面对现在的疫情，我想我们不太能够知道究竟前方会如何。面对现在疫情也带给我们许多的不方便，就像我们现在的聚会必须要用这种远距视讯的方式。我们当然盼望我们这个疫情可以快快的过去，但是说不定疫情之后的世界也再也不是疫情之前的世界。而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仰望这一位不改变的上帝。那位信实不改变、仁慈不改变、圣洁不改变、力量不改变，面对任何时代以他不变的本性却蛮有创意更新工作的上帝，我们来跟随他。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继续的安静聆听上帝的话语，并且注视着那一根好像黑暗当中的烛光所带给我们前方一步的光明，然后我们凭着信心踏出与上帝同行、更新、改变、做新事的下一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可靠的上帝。你已经透过你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而今天我们在世生活度日，我们可以相信你也会如此的引领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确据，是我们在世上生活面对许多的动荡、冲击、挑战、困惑、朦胧、黑暗，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我们最大的稳妥，就是你已经向我们显出你自己的本性，并你那信实可靠的话。因此，主，我们向你祷告，让我们常常的定睛在你身上，定睛在你在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那确切救赎的工作，定睛在你所启示那不变更的话语，也同时让我们在当中保持一个弹性，一个谦卑，愿意跟随你，被你调整、变化、更新的心态，以至于当我们面对前方的未知，我们能够带着确切的信心，踏出一步又一步跟随你的步伐。愿主帮助引领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